你很好的恩赐，无论是唱诗、弹琴、音乐，甚至有人可以讲道在你们中间。这个家庭夏令会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感谢上帝。我们这几天呢，这个临时成立一个临时唱诗班，唱 Hallelujah Chorus， 昨天练的 也不错，头也唱得好，后也唱得好，所以从头到尾都很好。那么中间如何，今天练的就知道了。如果你们要帮忙可以来帮忙，好不好？我们今天下午两点半，我在大聚会里面，我很喜欢的，在聚会完了，讲道讲完了，呼召完了，诗班献上一首大首的诗歌，荣耀上帝。最近四年来，到处的布道会呢，所唱的诗歌都是很浅的。John Peterson 变成重要的作曲家，我不知道 John Peterson 在音乐界里怎么可以变成基督教重要的作曲家，他的音乐太浅了。应当有一些更好的音乐出来，所以如果能栽培一些人去圣乐受圣召，或者在音乐学院里面圣召，教会里面有好的圣乐人才，那是很感谢上帝的。那么那些用很高的技术、很好的曲子荣耀上帝的，这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应当在主也在音乐上居首位。赞成不赞成？啊，你说我随便唱唱，只要上帝喜欢就好了。神要把最好的曲子给他，最好的作品给他，最高的技巧是为主。啊，贝多芬呢，他不随便写歌剧，一生一世不爱写歌剧，因为所有的歌剧的题目都是很低级的。直到他找到 Fidelio， 他说这个好，这可以发挥他整个人生的思想。他有他的人生目的，否则音乐就不能忽视他的人生目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最好的精神、最好的真理是基督教里面，应当配上最好的调、最好的曲子。同意不同意？你看很多美丽的东西在 La Bohème 里面。La Bohème 里面有很多伟大的这感情的发出的那个音乐，普契尼的音乐是很细腻的，甚至我认为比这个 Verdi 的音乐还更有这个更深的一种感情。当然 Verdi 的比他更 grand， 但我认为基督教的音乐应当在所有的音乐之上，因为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感谢上帝，我刚才听这位弟兄唱诗，就想这位作者做这首诗歌，这都是很好的事，很伟大的事情。这首诗很美的，这个作者也另外做了一首，也是这样的主题。他看过麻雀，同一个作者，也是哒哒哒的开始的，两首都说拉索米啊，这说拉索米就是我们的平安夜，对不对？不对。OK。我这个我的声音不够那么高，所以你们空拍手了。我想我们昨天的 panel 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刚才那一位沈弟兄，还有一位就是这位沈教授，是吗？所以我想什么时候他唱了这首，沈教授唱另外一首好了。赞成的拍手。
哈哈哈哈哈！我跟房子先生有相反的效果。房子先生讲到整个里头满的，我一唱我看过麻雀，大家都。哈哈哈哈
哈！那以后我什么时候我们两个人双唱好了？把慧中再拉回来。我也很爱唱歌，不过我这个一年到头讲到声音是不大好了，而且我是没有真正好好学的，没有好练。我有个哥哥是一个歌唱家。他真正在意大利的歌手下面练的，那么这个哥哥以后可能我会带他到一些地方做领唱的工作。这一次我们在苏拉巴一个大的聚会，他领唱领得非常好。唐崇安，唐崇荣，他唐崇安，他比我更平安。这几天我在这里讲这个 Dynamic of Christian Living， 基督徒的生命或者生活的这个活力。那我想今天我要提到一个题目，以后呢，明天我就很轻松的同他们谈了。我不知道呢，是不是能够把我所讲到的这个时间抽一两次给这个刘牧师，因为我很想听他讲完他那七篇的道理。我这一次呢，最大的享受就是有机会听到。我到处去，人家都是 discriminate 我，不让我听到，所以我这次有很好的机会坐下来听好几篇的道理。如果能够让他讲完，我是很欢迎的。啊，我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的就是关于 这个我们对复兴的看法是怎么样。如果我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大家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那么这个呢，教会的复兴到底要怎么样才叫做复兴，这是今天我们要提的。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在整个神的工作的复兴的运动上，我们的 dynamic 怎么样表现出来，我们应当怎么样表现那真正的复兴，这是今天的题目。我们来看 一处的圣经同这个题目稍微有关系的，我们先用一节，每一天我选一节圣经来背。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我先读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四节、第十五节同第十六节，你们用来读哈。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一同度，使你们无可指责，成事无为，在这弯曲被藐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再一次，十五十六节，再念一次，把你们改成我们，使我们无可指责，成事无为，在这弯曲被藐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物，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个家庭夏令会从第一天直到现在，我们感谢你，你许多宝贵的真理，你许多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真理，我们已经听了，我们已经领受了。主啊，求主给我们在知识上，在丰富的恩典上都有长进。主啊，使我们在真理同恩惠两方面都进到更丰盛的地步，因为你曾经到这个世界上来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感谢你。我们若蒙了恩而不认识真理，主啊，我们怎么能做你真理的见证呢？我们若愿意明白真理而拒绝你的恩典，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丰盛起来呢？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知识同恩典上有长进，使我们做一个平衡的基督徒。你也赐福我们今天早上所有思想的题目，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们得救了，他们领受主的恩典，他们就盼望看见主的工作快快开展。一个刚刚得救的人呢，很常常很急的要看别人马上就得救。我想你可能有这样的情形，你得救了以后呢，看你自己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家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你会感到为什么他们那样刚硬着心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其实我们不应当这样交际，这种交际是一种感情的幼稚病。你忘记了你过去是等多久才信主，主是那样忍耐等你，你现在不忍耐等别人吗？当然这个交际是从那个很急迫的负担而来的，但是单单交际不能成事，我们一定要靠着主很稳重的去做工，才能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那我们看见教会有很多的毛病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看见许多的基督徒有不合神心意的事怎么样呢？我们盼望教会复兴，但是盼望教会复兴的人先要先明白什么叫做教会的复兴。如果教会的复兴的定义弄不清楚，对教会的复兴的观念弄不清楚，我们所等待的或者我们所期望的复兴呢，很可能是一个呢对教会有利有害而无利的一种运动。所以这个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出来，大半一个文化或者一种这个思潮的复兴，都是人对那个思想中心和他们的理论有一个很深很浓的兴趣，再去研究，然后把它发挥出来变成一种运动，这个叫做文化性的或者思潮性的那个复兴。那么在基督教里面所提到的复兴到底是什么呢？ 复兴是不是干单单感情冲动呢？复兴是不是聚会完了大家哭哭啼啼呢？复兴是不是祷告唱诗大声的不得了叫做复兴？复兴是不是每个基督徒每天都在教会里面什么事情都不必做呢？复兴是不是只在教会里面大家唱高调，我把这个真理把这个灵性讲得高得不得了，而对世界完全没有贡献呢？什么是复兴？如果我请大家写下什么是真正的复兴，你的看法如何？你会发现我们这些在这里一同聚聚一同交通谈得很合，谈得很合得来的人，我们的定义会完全不一样。什么叫做复兴？有的人对我说，哇，我参加过那次的复兴会，那次聚会很好。我说怎么样，好在哪里？我聚会完了大家哭得不得了，这个叫做聚会很好。我说怪不得哭完了没有力做事情了。我不是反对哭，如果这个哭是神感动你哭的，那个哭是很好。如果你哭来感动上帝，那个哭就不大好。我哭完了，主啊，你还不感动吗？如果主感动你哭，那个哭的可能是复兴的某一个记号，但你用哭的形式要去感动上帝，这个动机就不对了，这离开复兴太远了。什么叫做复兴？复，恢复，兴，兴旺。是不是恢复原有的兴旺，或者本来神已经为基督徒预备了某一些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觉得总是丰富的恩典堕落下去贫乏了，我们就恢复到那个丰盛里面。什么叫复兴？什么叫复原？ Revival, Restoration。 怎么复原？回到我们原有的地位，发挥我们原有的功用，照着神为我们原定的计划去做事，是不是这个叫做复兴？什么叫复兴？许多愤兴会后来变成兴奋会，兴奋会来了，大家就会兴奋。愤兴会、兴奋会、会兴奋。愤兴会完了以后呢，就变成扫兴会。所以愤兴会一来，大家愤兴，愤兴会过去了，大家就不复兴了。什么叫做复兴？复兴到底有没有长久作用？复兴到底有没有长久的果效？有时候我的聚会我不呼召人，因为我认为我没有正题提到耶稣基督正面的福音的时候，我只做 pre-evangelistic work， 我就没有正面的呼召人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我告诉你，一个人没有把福音讲清楚而随便叫人接受耶稣基督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你看见这一二三年来的福音单张没有？这些福音单张有时讲一些就是很简单的故事，或者没完全同救恩没有关系的，最后就要接受耶稣的钱，记写下名字来寄到某某地方，这什么关系？你自己的家人信耶稣那么难，你清楚知道不是单单几百个字的话就可以叫他信耶稣的。何况中国教会对这个 investment 的这种精神，对 pre-evangelist 的工作呢，做得太差了。我们怎么能随便叫人家接受耶稣基督呢？糊里糊涂没有好好把福音讲清楚，随便叫人家 response， 叫人家对福音有一个反应的人，这个不但是不公义的，常常造成那些末道友对基督教的反感。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这些话语，那我今天为大家思想的就是我们要教会复兴，那我们对整个教会复兴的定义同这个工作的方式、内容、性质同方向都应当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什么叫做复兴？有的人说这个聚会很好，我要看如果那个聚会很好，你从那个聚会里面得到什么？那个聚会是告诉我们读圣经的重要，哇，我真的很感动。那么我说你现在有没有读圣经？没有。那个聚会很感动，现在没有读圣经就没有复兴的表现。所以只有受到一些激动不等于复兴，这复兴是整个基督徒的信仰同生活同侍奉的已经进到正常的地步，这个叫做复兴。所以我今天与大家思想的复兴从几个方面来看，这几个方面加起来以后，就看到这几个方面所要达到的是神心意里面的哪一方面。第一方面，真正的复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他要更要建立起来的第一样就是正信的问题。这个叫做信仰的复兴。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教义性的复兴，没有信仰的复兴呢，这个教会就没有真正的复兴。 Doctrinal Revival， 教义性的复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信，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信的到底有多大的价值，我们就是盲信、迷信，跟着人而信。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无论信的怎么真、怎么诚，这个信还不是复兴。我想你们一定会同意，有许多异端的人士呢，他们比我们有更大的信心，不过他们信错了。 你会相信，你会承认有许多外教人比我们更加的热诚，更加的敬虔，但他们的对象错了，你接受吗？当你到庙里面去看，你到回教寺里面去看，你看见那些人有何等的敬虔，何等的热切，他们甚至把他们的信当作是绝对可信的真实性。但是真理的本身不会因为你相信它是真的才变成真的，你相不相信它的真的就变成假的。神的存在绝对不会因为你相信它存在就更存在，你不信它存在变成更加不存在，没有改变。所以真理的本身不因人对它的看法如何改变它自己的本质，照样信仰也是如此。真正的信仰和纯正的教义的本身不因为我们对它的关系而改变它本身的本质。一个教会需要一个正统的信仰，一个信仰性的复兴呢，使整个基督徒有真正的复兴的一个基础。信仰是一个基础。你注意这个，在改教时期的时候，马丁路德教人他们并没有标新立异，他们根本不是在创造一个新的宗教。复原教叫 Reform Church， 天主教叫我们叫做 Protestant， 我们叫做 Reformation。Reformation 就把它复原到神要我们原有的那个宗教原有的。所以呢，马丁路德这种教文并不标新立异，他们根本所注重的工作乃是要把教会带回原有的使徒信仰里面。你注意，从了这个16世纪改教一直到现在，许多不同的派别出来，有一件很令我们伤心的事情，就是呢，我们教会一面谈合一，一面的分裂。 Protestant自从天主教分到现在已经1000多派，还有一些人说我们是没有派的，所以我们几个人来建立一个没有派的，就成了一个几个人的一派，以派的精神来反派，结果提倡不派的就更多派。他们根本不是要建立，但是产生的这个是一种以动机相反的副作用和的产生，就是很历史上的演变，也是一个相当遗憾的事情。虽然如此，我们看见他的动机和他的精神乃是 reformation， reform 是要回到原有的 apostolic faith 里面，原有的使徒的信仰里面，这个信仰的复兴是复兴的开头。中国教会和华人的教会，特别从东方过来，对复兴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一提到复兴奋兴就想到宋尚解释 John Songstar。宋尚解释的复兴是哪一种复兴？纪志文式的复兴是哪一种复兴？王明道式的复兴是哪一种复兴？我们把今天这篇的东西讲完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它 classify， 把它好好的分在哪一个地方，你看见神是用它在哪一个地方。然后我提出另外一方面，你看见中国教会有没有经历过那一方面，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的讲章很少是讲很小的范围，都是讲很大的题目，我要你们思想很广的东西。一个教会要复兴，应当先从信仰打根基。在这一方面，中国教会谁做的这个工作？信仰打根基呢，不是单单的信仰的某一种狭窄范围，乃是信仰同信仰的整个影响的各种层次，都有一个从圣经的眼光来看的全盘的计划。正统的信仰，我们需要先有道统，就是以神的道为我们这个整个信仰原为这个道统的信仰。这个道统的信仰要把它正统化，再把它系统化。有一个 missionary 到印尼去，我问到 What church are you from？ 他笑起来There's only one church， I'm biblical。 我说 You're biblical， Everybody say he's biblical， Even Satan call himself is biblical。 What church are you from？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同他争论的点在哪里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圣经派的，当然嘛，哪有哪一个教派说我们是不合圣经的？有没有？有没有？连异端都说他们是传圣经的，对不对？所以单单说我是 biblical， 这是你自己介绍自己，最好是你告诉我你是根据哪一个 presupposition 来解释圣经。根本没有一个解经是没有 presupposition， 根本没有一个解经是没有某一种的 school of thought 做它的 foundation。 做成那个 basis 来解释这个圣经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虽然教会分了很多的派别，但有一些的派别是以圣经的某一种真理做基础，发挥其他的真理，有一些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整坛的圣经。在路德宗里面，因信称义是他们整个重要的基础，道是他们重要的基础。在教文宗里面，就是神的主权预定，在基督里面的拣选，这个是成为他们重要的基础。那么在弟兄会里面，在卫理公会里面，都有不同的伟大的神学系统的整个思想学派，加起来没有几派。如果这几派真的是从圣经某种不同的角度来发挥整个圣经的意义，而没有违背了绝对性的真理的信仰的话，我们应当都把他们当作弟兄，而不要把宗派两个字强烈到一个地步，把它这个强调到一个地步，变成一种分裂性的名词。宗派不像分裂性的名词。我个人宁愿用宗派这两个字呢，用另外两个字来思想，就是像支派一样。一个人在长老会里面，如果他能爱卫理公会，能够爱圣公会，能够爱这个每一派里面的人，真正重生得救的不同派别的人，他能爱他们的话，那么这个人虽然有他的长老会背景，他不等于宗派人士。他有一个愿意爱神所有儿女的心，这个很要紧。有一个人批评一句话，他说马克思在19世纪为什么提到国际主义呢？为什么提国际主义？因为他是亡国奴，他自己没有国，所以就提国际。像从前美国的梦露主义 President Monroe， 他在中国提到这个，把中国分化，使大家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权柄在里面，有他的动机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呢，能够呢爱国际人士，难道爱国际人士的时候不应当有中国人的皮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能爱其他宗派，难道你自己不可以有宗派背景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不是我因为所做的是 international work， I have to change my skin into international type？ No， you still have your own characteristic。 教会也是如此，凡是从父所生的就爱一切被父所生的。如果你真正是重生得救的人，你会爱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无论他在什么宗派里面。摩西是向上帝对以色列全家尽忠的。大家说，摩西是对全家尽忠，一二三，摩西是对全家尽忠的。有一天上帝对他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是一句非常非常 paradox 的一个词句，对他说呢，我要消灭以色列国，兴起你的后代，如何？如果你怎么样？
感谢主，
这个少儿自白很多毛病，我这一派想中最好的，因为我这个是独一的教会吗？ The only church in the world is that this， 所以你把别的宗派消灭掉来兴旺我的宗派，感谢上帝，哈利路亚，你的名字永远可称颂的。但是摩西说什么？你不要除灭他的名，如果你这样做，宁可你在你生命车中间把我消灭掉，涂抹我的名，我要全以色列家都兴旺起来。我们今天盼望教会复兴，盼望哪一个礼拜堂复兴，盼望哪一个宗派复兴，或者盼望整个神的儿女复兴，你如果对全家尽忠，你这个复兴的动机才是对的。我们需要真理，需要正统，而且需要系统的教导。中国教会很缺乏的一样就是系统的教导， systematic and solid teachings。 我们的礼拜天的聚会呢，今天讲创世纪，明天讲启示录，下个礼拜讲诗篇，在下个礼拜的哥罗西，以后呢就提多书，所以我们的会友就越来越多，但是这个完全不清楚什么东西，没有系统的教导。每个礼拜是来做礼拜，做了几十年还不知道扫罗怎么会做王的，因为他后来已经明明是做了这个使徒保罗。这很奇怪嘛，就拉撒路复活了以后，又死了，跑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没有系统的教导。我敢说 80% 的基督徒，你叫他拉出来同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辩论三位一体，他不知道怎么讲。 我敢说，我们论到每一个重要的教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讲。我在第一次世界华人福音会议里面讲一句话，北美有一些人很不高兴。我认为那个不高兴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因为反是你对某一种话受刺激的人，你不高兴表示你已经想了，我就是要刺激人家想，所以我讲那一句话。我说北美洲的查经班不是太好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北美洲的查经班很缺乏，也很忽略对教义性的东西的研究。查经的结果就是只查查那个对你生活我生活有什么帮助就算了，但是面对到那些重要的 doctrine 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下结论。所以北美查经班有很多人 discussion without conclusion 的，你接受不接受我不管，照我看到的很多查经班是这样的情形。最近我所跑不到的许多地方，我都把一些书名列下来，让他们每一个查经班至少一个 library， 在 library 一定要重要的那个 theological works， 重要的那个 theological books， 重要的 commentaries， 重要的 apologetic， 那些的东西才真正有根基的建立主的教会。当我们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的时候，一个教育的问题来到，你有你的看法，我也看不到。我们祷告，我是被圣灵感动讲的，你懂不懂？他说我也是被圣灵讲的，你懂不懂？所以两个被圣灵感动的讲出来，此灵非同那灵，怎么办？教义性的认识，正统的信仰是复兴的开端。如果信仰没有恢复到正统，教会没有复兴。我再讲一次，如果信仰没有回到正统，有系统的教导，教会没有复兴。无论你外面多么多的人，我们多么会哭，多么感情作用，多么热心做工，但是如果你的教义不清楚，我们根本没有真正的复兴。请问有哪一个教会比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的人更热心传他们的思想呢？你说热心就是复兴，热心不一定是复兴。你说兴旺就是复兴，兴旺不一定复兴。在台湾那个教会礼拜堂，一个牧师对我说，感谢上帝，我们的礼拜堂做得满满的。我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努力做工。哇，好骄傲哦！因为我们很努力做工。我想这个答案不大对，还有什么答案呢？他说是，他说 我们礼拜堂慢慢因为主的恩典嘛，这个比较好了，对不对？这答案比较好了。从前我们努力做工，我说也不对。他就开始生气了，说我们热心也不对，说我们主的恩典也不对。那么就我说还有什么理由？他说哎呀，因为大家同心，圣灵感动我们，越讲越多属灵的话出来了。我说这些都很好，但是还不对。他就说到底你认为怎么样？我说你礼拜堂会满，因为有四片墙壁。我的答案喊得不一样，因为有四片墙壁，把墙壁打掉看你礼拜堂会不会满。许多的事情我不要用属灵的话，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就看见我们的思想常常被自己的灵性把它挡住了。耶稣基督说我有另外一圈的羊，要把他们带回羊圈来。如果我们只看四边墙，我们的礼拜堂满得不得了。但我告诉你，如果比起人口的膨胀，比起人口的增加，我们教会的人数是少得不得了。1900年全世界的基督徒大概是 28%， 那以前是 32%， 到1950年剩下 20%， 所以这样比起来教会增长多少？教会增长，如果你想教会要增长，我不是单单要看外面，真正要紧的是呢，教义、真理、信仰的系统，对神切身的认识到什么地步，那个从那个开始的。否则外表的没有什么多大的意思。圣经说，你们做长老、做这事的，要固守真道的奥秘，固守真道的奥秘，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责任。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断的用各样的文化思潮来冲击基督教信仰的这些激荡的时代中间，我们怎么样保守神真理的奥秘，把上帝的道、福音的本质、神启示的权威、圣经里面的正统能够保守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是很重大的责任。在东方有很多华人教会选这事、选长老都是看他有多少钱，是不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有多少的钱财，他就有资格在教会里面做董事呢？在东方有多少学校的董事是不懂事的？有一个人做了很多教会的，就这个神学院啊，什么东西教福音机构的董事长。有一个传道人对他很不客气，说：“某某人啊，你要知道，他们不是懂你的事，是懂你的钱。”他笑笑。我告诉你， 教会里面的这四长老，如果你被选作，这是被选作长老，要记得你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固守真道的奥秘，在教会里面发挥一个作用，持守信仰的纯正，这个呢是教会能继续下去复兴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是第一样，我们教会应当给基督徒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念，加上很柔软的顺从。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坚强的信念，但对信仰的主和柔软的顺从，这样才能把上帝的家好好照顾下去。这个是复兴的第一样 ，doctrinal revival，doctrinal revival。我小的时候呢，我很爱看参加布道会、奉新会。我八岁的时候，同我哥哥两个人去参加奉新会，听到打瞌睡了以后，自己感到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对他说：“怎么我很爱打瞌睡？”他说：“我也是。”那我你还不要再听，我要听，你我要听，怎么样？我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这样如果你睡觉，我叫你起来；我睡觉，你叫我起来。我说后来两个都睡怎么办呢？结果我们呢就带一瓶水去，放在两个的中间，等他快要打瞌睡，快揉揉眼睛，再听，再揉揉眼睛，再听。我从小就爱参加奉新会的，那个时候呢，我听的奉新会都是讲故事的奉新会 ，storyteller， 中国人讲故事很厉害的。我有一个牧师一次讲到34个故事在里面，我就爱听那个人开奉新会。我告诉你，现在呢，在香港、在台湾、在新加坡，情势不同啦。什么不同呢？好转啦。怎么好转呢？青年人要求 doctrinal preaching， 青年人喜欢听有教义性的讲章，不是单单听那些个人的见证、做梦的故事的讲章。你发现很多东方的传道人带到西方来很难适应西方基督徒的需要吗？因为他从前讲的故事，他不这里不感到好笑啊，他过的生活，他的方式同这里没有什么关联，而且受西方教育的人，思想已经受了训练的人，他们比较 analytic， 他们比较懂得分析，所以一篇道理没有调细的分析，很难在西方立足。所以很多东方没有神引导，就跑到西方的那些牧师传道，就来到这里洗碗，来到这里做其他的杂工，放弃他长子的名分。我感谢上帝，连东方他们也不容易站住脚了。 Doctrinal preaching， 有教义性的认识，有系统性对圣经的认识的这种道理正在被强求。感谢上帝，当这些东西一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年轻人没有出去了。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欧洲去，你去注意看到基督教从前发源的地方，基督教曾经广传过的地方，犹太不必讲，你想 CEO， 我们印尼有个大学教授，政府派他到德国去读书进修，又回来以前就经过 Hamburg， 在一个汉堡的礼拜堂里面做礼拜，做完了以后，那个牧师下来到门口同他握手的时候，哇，握得差不多手要断，他说感谢上帝，还有你这么年轻的人来做礼拜，我现在看见你是黑头发的，我很感谢主，这样年轻的人还来做礼拜，56岁。他在我的奉献里面站起来做见证，他说我们求主给我们保守我们的青年人爱主，在欧洲有多少的教会会做2000人教会，只有几十个人做礼拜都是白头发的。昨天一个人对我说，这次家庭夏令会孩子一大堆，我说感谢主啊，有后代啊，我教会没有后代绝种了，无论多么家也是绝代家人嘛，没有下一代有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的年轻人要什么东西，我们给他什么东西。香港呢，大概1975年有一个统计，全人口呢25岁以下的是 65%。 你看美国就很不一样，25岁以下的在美国的很少，不可能这么大的数目，在加拿大更少，在法国更少了。但是他们查了，做一个比例，香港做礼拜的基督徒主日崇拜，参加主日崇拜，参加教会的25岁以下的刚好也是 65% 那一年。感谢上帝，如果这些青年人他们对神的真理有系统的认识，有教义性的认识，那么这个以后教会是有前途，就复兴先有一个基础。第二样，一个真正的复兴不但有正信，要有正行。我们昨天听到刘牧师提到，有一些基督徒明是基督徒，他们的行为还不如非基督徒，这是很痛心的事情。
有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
死的。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不是真基督徒；从人的眼光来看，他是基督教教徒、礼拜堂堂徒、某某宗派派徒、某某会会徒，生活糊里糊涂。正行是正信的表达，正行就是复兴的第二方面。所以你盼望教会复兴，你要从那一方面，这个叫做 ethical revival， 伦理的复兴、道德的复兴、行为的复兴。我很难给灵性这两个字下一个很好的定义，但如果要从这方面来看的话，灵性最好的定义就是保罗年老的时候讲过一句话，直到如今我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个叫做灵性。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大家说，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一个灵性好的人，不是人家看他做礼拜多少次，一个灵性好的人，他在神人面前他能够安身立己，能够对神对人无愧的良心，这个是灵性好的人。我们用这个角度，用这一方面的定义来看自己，我们如何呢？教会需要复兴，第一样信仰的复兴，真理的复兴，第二样伦理的复兴。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真正的见证，我们的行为没有真正表现我们的信仰，我们当然用口传叫人家信耶稣基督，这是出卖真理一个很热心的行动。行为非常要紧，但是这不能装出来，这是流出来，从里面流露出来，里面生命如何，外面的生活就如何。你里面是自私的，你的行为都是自私的；你里面是圣洁的，你的行为是洁净的；你里面的心是广的，是宽的，心怀宽大的人，他的行为表现出来，他不在小事上与人斤斤计较。你里面有活动伟大的生命，你外面才有活动伟大的生活，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要务要做一个行事为人与蒙召之恩相称，是我们的行为与所我们得到的地位相称，里面有一个圣徒的地位，外面有一个圣徒的行为。保罗对哥林多这些圣徒说，要你们身体灵魂脱去各样的污秽。保罗对以弗所书 的收信人说，我这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使你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典相称。有一次 St. Francis of Assisi 这个伟大的圣徒，他对他这个修道院里面一个学生说，我要下山去到城里去讲道，你跟我去吗？那个人是我跟你去。所以这个很安静很灵性很高深的这个师父在前面走，那个徒弟跟后面走，这样走走走走下了山，下了山在城市走了一趟以后，再走走走回原路，后来就回到修道院了。这个修生讲，奇怪，这老人家老糊涂了，要去讲道怎么绕一圈跑回来呢？所以他就说，老师，你是去讲道的，怎么跑回家呢？他说，我讲了没有啊，我一直跟你，你都没有进任何一个门，也没有到什么教会，你没有讲道。他说，我走一圈就是讲道，我在城里面绕一圈，人家看我的行为，看我的存在，就是一篇道。你想，我要站在台上才叫讲道吗？你可以用你的行为讲，你的行为不讲，你的口讲，那是明德鲁想的吧。如果你的行为讲，你口在讲的时候，那真理就表明在言语里面了。没有表明在言语里面，先表明在你的生活里面，这是复兴。我要问，我们分心会办了许多教会布道会，分心会办完了以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行为有没有改进？我们的伦理有没有产生一个光照的作用，领到别人的作用？就是伦理性的复兴。教会里面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的事情，牧师讨好这四个事情，这四讨好基督徒的事情，就投票的时候不诚实的事情，这些的事情外邦人看来都要吐口水在我们的脸上。你看你教会有没有复兴？不要因利害关系蒙蔽了是非的本质。今天很多的人被利害影响，以至于不明是非。利害是小事情，是非是大事情。在真理的面前，利害应当放弃，先把真理同这个对真理的顺从当作我们的要务，别的不能以这个等量器官。生活的复兴，听到而不行道，是自己欺骗自己。
一个人灵性到什么地方，不在乎他听了多少道，不在乎他信了多少道，不在乎他治了多少道，甚至讲了多少道，在乎他行了多少道。你行到哪里，就是你的灵性到哪里。这一方面，这一方面，我们提了，你一面思想，中国教会历史里面哪一个人是在这一方面被神大大重用的？在教义的复兴上，谁是被神大大重用？在行为的复兴上，哪一个被神大大重用？你思想。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呢，无暇无耻，无可指责，诚实无违罪，弯曲背毛的世代中间，成为神的儿女，写明在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现出来。”很奇妙的，保罗是先讲的伦理，后来再讲真理的表明。你先做一个无暇无耻的儿女，以后说呢，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像我在基督的日子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正行，以正信并行。完了以后呢，教会的第三个复兴是正功。正功是教会复兴的第三个表现，也就是我们所做的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所服侍的，我们所侍奉的，我们在服侍上所做的工作是照着神的心意去工作，这个叫做复兴。所以呢，这一方面的复兴把它表达出来，应当用这个词句来描写，就 revival in mobilization of the whole congregation to serve the Lord。 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份以侍奉上帝，各尽其职，各照其能，各尽他的功用来侍奉上帝。这个是身体的一条定律，神造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许多许多的器官，没有一个器官是没有用处的。从前的进化论者列出了90多种没有用处的器官在人心里面，后来科学越发展，对这个器官的 physiology 了解越多的时候，一样一样除掉，结果剩下只有几种没有用。现在一查出来，连盲肠连扁桃腺都有用。神没有造一个没有用的东西。盲肠什么用呢？有一些医学家提出，盲肠在一个小孩子成胎的时候，还小的时候分泌出一些东西来，等到长大了才没有用。所以你不必怕，你割掉了本来可以割。神没有造那没有用的工具，没有用的器皿，在我们里面身体里面每一个器具都有用，照样在教会，教会是 Church as the body of Christ，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没有用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没有用，总有一些的恩赐在他身上，总有一些用处在他身上。今天我们教会呢，同共产党一比呢，如果单单用教会同共产党做一个比较的话，你看有许多的话是令人深省的。比如说，共产党他要用最少的党员统治最大的地图。你知道中国共产党多少党员？有没有1000万？没有。中国人口多少？100000万。用这样少的党员，只有几百万的党员，要通知那么多的人。请问基督教在全世界有多少基督徒？基督徒会员多少你知道吗？超过100000万。每一个共产党党员都要做一个很傲慢很骄傲 proud of themselves to be a communist member，能被选出共产党党员是何等骄傲的一件事情。这个他们建立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而且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成为基督徒是何等羞辱的事情，你看见没有？他们用最少的子弹要打败仇敌最大的领袖，而基督徒用最多的钱财花在最没有用的事情上。怎么上帝的儿女会这样笨，我就不知道了。真的，我们的会员里面100个里面真正侍奉主的可能还不到 6%，有的教会会多，有的教会会少，总平均的大概是6-8% 是在主的工作上有一点份的。换句话说，我们有92%的 membership 是完全不做工的，就在那里批评人，坐下来做礼拜，以后回去就讲一些话，下个礼拜再来做礼拜，你再讲一些话，你听讲得好我就来听，不讲我就不来听。这样的基督徒，共产党员不是的，每一个党员都要为党做一些工作。我们不是，我们把上帝的爱出卖得太便宜了，把上帝的爱喷卖掉了。我想我们今天整个教会要复兴，要从这几个角度来思想，怎么样把整个教会非常有力的 dynamic 把它震撼起来，使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份的工作。求主怜悯我们， 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发展全体侍奉的工作，这个教会还没有真正复兴。
我有许多词句你们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有殷勤的牧师产生懒惰的会友？当然不是指刘牧师，我不是指刘牧师，刘牧师是我很尊重的一个牧师。我去年在他教会领会，我要注意看这个教会，从看刘牧师，他真的可以做羊群的榜样。圣经说做长老的不是出于勉强，那是出于甘心，不是下至羊群，乃是做羊群的模范。这几方面你看他实在是有的。我如果听他讲到看他那副脸孔，我都受感动。真的，我再想想，你们看我的面孔一定不受感动了，这样凶的人。你看他多么用慈神爱说牵引我们，对不对呢？我凶神恶煞的样子。但是主也用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不必自卑感就是了。那我说呢，殷勤的牧师产生懒惰的会友是那种包办侍奉而不让别人有份侍奉的人。这样的传道人就产生懒惰的基督徒了，他最好呢使大家看见他是何等重要，一天到晚告诉我忙得不得了，没有我是不行的，但别人要帮他忙他又不要人家帮他忙。有的做太太就是这样，呱呱叫，这工作太多了，什么丈夫说我替你煮菜不必啊，有的做太太丈夫开冰箱的门都不可以，又一方面说家里这样家务这么多，孩子这么多，我忙得不得了，帮忙你，你不要管我的事情啊，我就是爱挂夸口说我很忙就是，但是不要你帮忙。有一些牧师就是这样，就像那些太太，我相信不是你。有一些牧师哇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我这样忙那样忙了，但是牧师啊有什么我可以帮忙，他又不要你帮忙，你干涉到他的发脾气，因为他是包办侍奉的。一个包办侍奉的牧师永远不会把教会带到复兴的地步，一个好的牧师带领侍奉，不是包办侍奉。所以带领侍奉就是要把你们每一个人在会友里面的恩赐，里面隐藏的恩赐把它挖掘出来，发掘发现发展发飞，不是发霉发毒发财发福，不是那些。带领侍奉是牧师的责任，不是包办侍奉抢夺侍奉。我问你一个问题，摩西是不是很伟大的领袖？是。每次我问你就吓了一跳，不是。我的问题都不是随便问的，我都好好想才问的，太快答了就常常会错了。我在摩西是不是很伟大的领袖？从摩开头不是，后来是，哇，好聪明的答案。这个答案包含了历史性的批判。我告诉你，摩西是一个很伟大的领袖，从某一个角度是，但在主这方面他不是。为什么？因为上帝用外邦宗教的祭司耶特罗，刚好是他岳父，来教导他怎么样 delegate， 他后来才有这个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你明白吗？才在中间设立，如果没有了，什么都他到他面前自己来，一坐在那边，每一个人都要来问题解答。我assign8点到9点，9点到哇，从早到晚，一天240个钟头都没有办法应付。还是最好把它全部起来 group 问题解答，今天下午4点。那摩西坐在那一天来不完了，后来怎么办呢？叶特罗说，你这样做不对了，我这个岳父啊把女儿嫁给你，要你好好照顾，你这样做你就短命，哪里会照顾我的女儿呢？所以叶特罗说，我来告诉你，你要把小事情这个人叫一个人负责，这不能负责的叫100个人的百夫长负责，再不能负责到你面前，这样你就省了许多事情，你做大功丢一个别人做小功。哦，摩西学会了。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属灵人要外邦人来教导啊？我问你这个问题了，这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什么都用基督徒，什么都用基督徒啊！如果不是基督徒不要参圣功，这个我很赞成。我问你，你的礼拜堂是基督徒建的或者非基督徒建的？你礼拜堂的遗址是非基督徒建的或者基督徒建的？如果非基督徒他们处理他们的业务 management 比基督徒更好，你的荣耀在哪里？上帝如果可以用耶特罗外邦祭司、外邦宗教的祭司来教导他最大的仆人之一 Moses supposed to be one of the greatest sermons of God, is it?外邦祭司可以教导他，我们今天应当对世界文化里面比我们更有成就的学习一些什么东西，到什么范围，我们应当怎么样 delegate, 怎么样 manage, 怎么样 arrange, 怎么样把我们整个贵众都组织起来侍奉上帝，或者我们做一个包办侍奉的教会领袖，不是带领侍奉、组织侍奉的一个教会领袖。哦，这些问题都要我们继续在思想，很多事情要思想。我告诉你，从前呢，最好的音乐是在教会里面，现在最好的音乐要在歌剧院里面听的。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当时比较少人才，因为教会不懂得用人，教会也不懂赏赐的真正价值，把许多有恩赐的人推到外面去，不能用他们。哦，很多话我心里面要讲的，很多和很多人观点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看法。我思想的第四方面，就是神权在文化上的领导地位。我再讲一次，神的权柄在文化上的领导地位。1970年我在台湾讲到，后来有最后一天有93个大学生奉献，就这样他们决定要办中华福音神学院。中华福音神学院办开学的时候，那以前戴绍正牧师写信请我去主持开学的这个培灵会，我告诉他很对不起，我把时间已经给太过了，就是1970年9月的时间，所以我不能到台湾去，所以我就没有去。1975年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开学，我就去主讲那个开学的培灵会了。那以前呢，他们有一个人就到印尼去请我，我去了。这两个学校呢，都是专收大学毕业生，对不对？那么无论中神无论华神，现在很多人起来了，很多人起来了，大学毕业生侍奉主为便于被主用的这个浪潮已经起来了，我们要感谢上帝，实在是感谢上帝。但这种思想同过去一些思想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过去认为呢，就神是拣选义昧的软弱的，神拣选义昧的，拣选软弱的，先拣无知的，所以呢，上帝用软弱来这个使那些刚强的羞愧，用愚拙的来叫那些智慧的羞愧。很多人引用那些圣经的他们的解释，就是说神就是要用那些笨的。我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我的看法怎么样不一样呢？我要问那一段圣经从哪里来的？记载在哪里？哥林多前书，谁写的？保罗是不是愚拙的、无知的、软弱的？保罗在众使徒里面是最聪明的，对不对？所以最聪明的人还自己看自己是软弱的、无知的，教会有前途了。你明白我这样解释法吗？我这个解释法和那个用字迹直接解释完全不一样。在使徒中间最聪明的还看自己是软弱的、无知的，这样的 paradox 才是教会有前途的一个基础。但今天有很多人完全反过来，我告诉你，上帝的工作要复兴了，有一样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神权在文化上的领导地位。我75年在中神教了以后，他们就给我一个 interview 里面有一句话说，你对中神的盼望是什么？他不问我就不管，他一问我就把一个很大的盼望讲出来，他吓了一跳。那盼望是什么？我盼望中国神学研究院可以整理一套神学引到整个中国文化。哇，他说这样大的责任吓死人，这样大的责任吓死人，你盼望这么大，盼望中国神学研究院可以整理一套能够影响整个中国文化、带领中国文化的神学。我的盼望是这样，你达不到，达不到不要紧，我的盼望是这样的。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从我整个人对这个 classification of the knowledge 整套我自己的思想里面整理出来的。当然很多人也在整理这一套的思想，就是怎么样把所有的知识放在应当有的地位上。所以我稍微提一点，神学、哲学、科学，神哲科，或者神科哲，或者科哲神，或者神哲科神，或者哲神科，应该怎么样摆这三个范围？过去这200年来，已经有很多人把这个放在最高了。科学头脑、科学方法、科学技术、科学时代、科学人士、科学细胞、科学头脑、科学皮毛。就放在最高的地位，因为这200多年来科学的研究和成果比较容易被人认为是肯定的绝对， 而神学几千年来所谈论的还没有真正的绝对，所以他们就把绝对的非绝对，就把非绝对的绝对，这样的把绝对非绝对，非绝对绝对的结果呢，就把这个比较容易被肯定为绝对的科学放在最高的地方，而那些呢许多不绝对的神学的理论就被放在最低的地方。而他们对神学是不绝对的，是从哪一个方面来看？比如说基督教谈到地是宇宙的中心，结果不是啊。那么基督教堂神创造回来，科学是人是猴子变的，所以整个宗教的理论，基督教理论全部被抹杀掉了。就这样整个倒过来的时候呢，科学就放在这个地方，神就放在最低的地方。把科学放在最高，神就放在最低的第一个人就是 Auguste Comte， 孔德，法国的一个大哲学家。这个人是 Father of Positivism， 现在的 Logical Positivism derived from the original， 这个叫做叫 original 这个 primitive， 或者是这个 Comte的这个 positivism 来的逻辑是正论。那我的排法是这样，神学在哲学之上，哲学在科学之上。我做个很简单的比喻，我能做原子弹，这个是科学对不对？我做了原子弹以后什么时候应当用，这是伦理问题，是不是？那么应当请教谁呢？应当请教 ethic、应当请教这个伦理专家，对不对？所以呢，这伦理包含在哲学里面的，在这些没有 logic， 有 ethic， epistemology， aesthetic 这些东西。所以什么时候应当用原子弹比能做原子弹是更重要的，对不对？ OK， 那我这个什么时候应当做原子弹，世界的理论太多，应当谁做最后的决定呢？神的引导才是真的最后的决定，照着神的原则，从圣经来看怎么样处理伦理，照着伦理来处理我们科学怎么样发展。因为科学又服务于人情的利益，科学既然服务于人情的利益呢，那么伦理就比科学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而伦理的混乱需要神的真理给我们绝对的权威，所以神学要比这个更重要。我是这样摆列法的。所以我说呢，在过去这几十年呢，整个基督教有一个很大的颠倒，就是许多的神学家受哲学的影响。 Paul Tillich、 Rudolf Bultmann 受了这个 Martin Heidegger 还有其他 existentialist 影响，应当是神学引导哲学，哲学引导科学，否则你就看见很清楚，科学越发达的地方自杀的人越多，科学越普及的地方呢，神经衰弱的人越多，因为他没有心灵的平衡，没有神的引导。基督徒你从这个角度呢，你整个 Christian worldview， 你用基督徒的宇宙观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信仰的地步何等重要，基督徒的责任何等大，而教会复兴要走哪一条线。所以呢，我这第四方面从这个大纲提出了一个方面 The preeminency of the authority of God above all aspects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神权在各样文化阶层中间有个领导的地位。这个就是我发挥出来那一套的思想，我盼望有最好的教授是基督徒，最好的政治家是基督徒，最好的历史学家是基督徒，最好的文学家是基督徒。 Christian we must go to occupy， we must aggressiveoffensive not only defensive， 一个只注重守而不能攻的人，永远在战略上是处在一个被动而消极的地位。许多传道人应当读孙子兵法。我们今天整个教会如果没有注重策略，我告诉你，教会不能形成一个很伟大的运动。理论同策略是两大支柱，共产党的理论虽然不是绝对的，他们把它绝对化到一个程度，他们相信他们的理论是绝对的。今天许多基督教查经班的领袖、教会的牧师、长老、教会的领袖对圣经的认识远远不如共产党员对他们理论的认识。我们怎么样兴旺主的工作，教会的复兴就是靠着祷告以后大家哭哭啼啼就完了，那是一种单单复兴的某一种层次的这个表面的一种现象而已，还不是复兴的本身。如果我们要上帝的家复兴、神的道复兴、上帝的真理复兴、神全复兴的话， The revival of sovereignty of God on this world，我们要从几方面看，基督徒的信仰搞好，第二样，基督徒的行为表达的好，第三样，基督徒每一个都有份于神的工作，第四样，这几个都做出来以后，记得神在文化上的领导权。Oh, let the best musician glorify God. Let the best politician glorify God. Let the best professor glorify God. The best architects, best engineer, bestteachers, educators, businessmen, all come to glorify God. Then God has his own glory in the supreme authority above all aspects, all fields in the human civilization.
好，我们把这些谈完了，我稍微问一个问题。在中国这100年来政治的变迁，从帝王制度变成民国，再给共产党夺权势，在这100年中间呢，基督教的贡献比任何一个宗教的贡献更大。真正推翻帝王的不是康有为，不是梁启超，真正推翻帝王建立民国的是基督徒的孙中山，对不对？谁先把几千年的帝王制度推翻掉，谁先破除迷信，谁先办平民教育，谁先把那个缠脚布拿开，谁先剪掉满清的鞭子，谁先把女人提高到最高的地位，谁先把女子送到外国再回来，在上海建立伯特利医院圣美丽医生，谁？是基督教，是基督徒。基督徒的贡献大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基督徒现在在中国人民的中间是一种西洋宗教，是舶来品，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为什么呢？因为写教科书的历史学家都不是基督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们来美国做什么？我问你，我现在板起脸孔同你讲话，是不是来这里比较安逸，来这里找一份工作做就完了？中国最主要的知识分子都在这里，中国青年里面最多受教育的在这一周。我问你，你们做什么？Where is Christian historian? Where is Christian professor? Where is Christian scientist? Where is Christian novelist? 我们如果没有对文化抢回神的领导权的话，我们空谈复兴。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这个胡适之在的大汉提倡白话文五四运动神经病，在他还没有讲这些话已经20多年，基督徒已经定义用最好的白话文来翻译全本新旧约圣经。基督教那个时候是带领文化，现在呢，我告诉你，我不能不提，很重的告诉你，小群的运动把基督徒带到一个不要文化的地步，因为那些思想的东西都是属魂不属灵的，让我们单搞属灵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把那些东西交给外邦人去做，我们属灵的结果是制造象牙塔，自我安慰，自我陶醉。我讲这些话，我整个人会变成里面的火会起来，我相信这个火有足的引爆，不是血气的火。我要告诉你，基督徒，我们的眼睛要亮亮，我们的心要热切。当我们心热的时候，头脑要冷。现在许多人的头脑冷，头脑热，心冷，心冷冰冰，头脑热，快要进棺材了。我们要倒过来，有火热的心，有冷静的头脑，分析的清楚，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告诉你，基督徒不能再睡觉了。如果有人呢尊重圣经而轻看基督教，你就发现 there's something wrong in our Christianity。 我这句话是很实在的话，有很多的人是尊重圣经但是很轻看基督教，你明白吗？啊，当你看圣经销量增加的时候，那些人都不去教会里面去，这是什么事情发生？当你注意看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的华人，我们有许多教义的时候，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属灵的事情可以随便。哦，我告诉你，如果你读法律做律师，你知道要经过几年的造就，好好的研究，你才能有一个正当的地位，才能拿到那一份工作，对不对？但是许多做传道做牧师的可以不必读，查经班的领袖可以不必研究，随便眼睛到底这是热心或者轻看基督教。外面的人在轻看基督教，基督教里面的领袖也轻看基督教，而整个基督教落到这样的地步中间，我们还说我们的 dynamic living。如果我所讲的整个礼拜所讲的都不是你想象中要得到的那一套，你可以怪我，你也可以不赞成我，但我告诉你，你应当思想我所讲的。什么叫 dynamic living? Dynamic Christian living? What kind of dynamic? What kind of living? What kind of Christianity concept? 当我们提到基督教的观念、基督教的生活、基督教的行为的时候，基督教的复兴、上帝给我们的责任的时候，这个太严肃太伟大了，我们听了我们想会毛骨悚然。但我想我们做什么？我们来这里玩玩吗？明天我不再讲这样重的道，我要忽然间讲一个很轻松的，比较配合我们的需要大概。这几年我讲的也是需要，是我们许多时候忘记的真正的需要。谁在整个 doctrine 方面替中国教会建立根基的？一个都没有。宋尚杰没有，纪志文、赵世光、贾一鸣做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像他这样的人在家里下去很少。谁在中国教会建立了信仰这一方面的复兴？王明道。王明道对基督徒伦理的要求是高得不得了，他处世格言，他对伦理的要求，基督徒怎么样做人，给我们教会很多很伟大的教训。 Supposed to be the greatest teaching among the Christians
of all nations in the teaching of 王明道。这一方面，他给中国教会带来的 ethical revival， 在 mobilization 方面呢，宋尚杰提倡的那一个布道队的工作，这一方面只有一方面大家做到了，就是纯正信仰还有的，宝血的福音还保持，但全面真理的教导，中国教会还是很差。那么我刚才所提的 preeminency of the authority of God about culture 这一方面呢，还没有人做。所以前三年我讲一句你以为我讲的很傲慢的话，所有这些伟大的树林人物没有一个对知识分子好好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我讲那些话你以为我很傲慢，我不是，我所讲的话可能太早，可能不适合我的年龄，或者等我死了人家再去想。但我告诉你，华人教会要起来，要起来，知识分子你的力量和你的贡献同你的责任是很重的。在这几年中间，我注意看全世界的华人教会的领袖、青年人、知识分子来读书的，很少好好研究神学的。如果有人研究神学，很少是有真正神学头脑同恩赐的。这问题太大了。我们都是读工 ，technical、scientific、engineering、computer 这些很多。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呢，读了回香港比较容易找工作。如果我们的动机是这样的话呢，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事，我们谋事不谋道就不是君子。我不是那些不对那些不好，我是说如果神有一天要你出来做这一份工作，你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这书啊，你的旨意比我更高。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一同站起来，我们每一个人开声祷告，为中国教会的复兴祷告，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工作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怎么样把自己献上来祷告。我们为到我们的青年人，我们下一代，为香港、新加坡、台湾有许多大学毕业很好的学生，他们现在奉献做主的工作，我们感谢主，求主预备他们以后在下一代使比他们、比我们这一代、比我们的上一代更有用的被主使用，使教会的复兴进到更好的正轨里面。我们大家开声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感谢，我们赞美你，你已经恩待我们，赐福我们这个时间。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为这个时代来祷告，求主你恩待，求主你怜悯这个时代。主啊，这个时代极度的青年人看见你在这个时代中间要放在我们肩头上面的工作同责任。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严肃，也何等的战兢。主啊，我们求主给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无暇无耻你的儿女，明光照耀在黑暗的中间。主啊，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需要要你，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为这个家庭夏令会的祷告，求这恩待赐福给我们，成立推动下一代爱你侍奉你的一个夏令会。主啊，使我们每一个在夏令会里面领受你真理的人肯恢复思想，我们对主你的工作、你的国能做怎么样的贡献，做怎么样的工作。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你恢复我们正统的信仰，你给我们的正当的行为，你也给我们的正面的工作，使我们所做的荣耀你的名侍奉你。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恳求你能够在这个文化上做领导的主。主啊，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在文化上的责任，求主兴起基督徒的小说家、基督徒的文学家、基督徒的工程师、基督徒的哲学家、基督徒思想家、基督徒的伦理学家、基督徒的政治家。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把这些放在你手中，愿主你施恩，你自己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